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妍，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第二个钟头是7365千赫41米。今日是5月3日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最新中国军力报告，两岸军力悬殊，中国严重威胁台湾。美国商会表示对美中贸易谈判持乐观态度。美国警告可能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上个月宣布参选总统，5月1日与特朗普在白宫会面。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应该是以国外投资者的角度来接待郭台铭，双方会面不见得会为郭台铭的总统之路加分。
当然他要经营对美关系嘛，但是我觉得台湾人民很清楚知道富士康在中国百万的员工。
详情请留意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在5月2日向国会递交了2019年度的中国军力报告，表示中国军力正在多个关键领域谋求缩小和美军的差距，其中谈到了中国军事教义的一个重点是针对实行自治的台湾，而中国视台湾为一个有待统一的省份。五角大楼在报告当中描述了中国可能对台湾动用武力的一些潜在形势，包括指责是迫使台湾屈从于统一或者是统一对话的全面攻势。不过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军事分析人士似乎淡化中国大规模两栖登陆入侵的情况，声称这个可能会令到中国的军队承担是过重，并且招致国际的干预。报告还表示中国可能针对台湾的空防系统使用导弹攻击，亦是精准的空中打击，包括空军基地、雷达站、导弹阵地以及是通讯设施等，削弱台湾的防卫，消灭台湾的领导层，或者是打破台湾人民的意志。报告还表示在过去几年里面，中国屡次派遣军机和军舰进行环岛的演习，并且在国际上孤立台湾，挖走台湾的邦交国。中国还强烈反对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美国最大的游说团体代表美国企业利益的行业协会美国商会在星期四对记者表示，对目前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磋商持乐观的态度。美国商会执行副会长、国际事务负责人博迈伦星期四在电话会议当中对记者说，他们确实是认为这次的双方都是希望完成谈判。大家是看到财政部长鲁钦以及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北京的停留短暂，而下个星期中国副总理刘鹤将会率领人数众多的代表团到华盛顿，这些都是好的迹象，表示磋商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他还说，是否取消关税的问题仍然是谈判的重点，而这个将会是依赖于政治领导层的决策才能够获得解决。而大部分的关税都是取消，中国方面亦都会取消一部分的关税。而新闻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讲话，美中已经达成协议，将会立即取消美国将一部分价值2000多亿的中国商品中施加的10%的关税，并且尽快地取消剩余商品的施加关税。不过美国官员私下就表示，协议的执行机制以及撤除关税的时间表是两个仍然未能够解决的问题。虽然委内瑞拉在5月1日发生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但是该个国家有争议的领导人马杜罗拒绝放弃权力。美国和其他国家承认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他们呼吁马杜罗下台，但是马杜罗是获得到盟友古巴及俄罗斯的支持。同时委内瑞拉的军方仍然忠于马杜罗，这个使到他能够抵制要求放弃权力的呼声，他还得到了委内瑞拉普通民众的支持。美国官员表示，古巴派遣军队帮助加强马杜罗的安保。特朗普政府警告表示，将会对委内瑞拉的任何暴力作出回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有可能进行军事干预。
president has been crystal clear and incredibly consistent. Military action is possible if that's what's required.
表示總統非常之明確，亦係一致。如果需要嘅話，軍事行動係可能噶。美國總統特朗普響星期四簽署咗一項行政命令，旨在加強美國嘅網絡安全隊伍，以保護國家安全，促進高質量嘅就業機會。特朗普总统签署的行政令包括通过新总统杯网络安全竞赛来促进政府的内部网络安全工作。特朗普政府还将会制定一项轮岗计划，令到联邦雇员可以通过临时调动到其他机构，扩大他们对网络安全的专业意识。每年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但是世界上很多地方的记者仍然面临着严酷的工作环境。记者无国界组织的一份调查显示，记者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媒体自由度在2019年持续下滑，随着威权政府对媒体的控制越来越严格，世界上很多国家记者成为了被攻击的目标。记者无国界组织一份新的报告显示，恐惧使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很多国家媒体自由度持续下滑。报告将中国亦是北韩列为是侵犯记者权益最严重的国家，而美国亦都下滑了三个基点，被列为是有问题的媒体环境。而报告将挪威列为媒体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但是各国总的来讲，记者安全状况是整体都是有所下滑。广受欢迎的社交媒体网站脸书已经禁止美国伊斯兰民族组织领导人路易斯·法拉汉、美国右翼阴谋论者阿力克斯·琼斯以及其他几个人在脸书上面的发言，说他们发表仇恨的言论。该公司在星期四表示，这些人违反了对煽动暴力的政策。一位发言人说，个人的组织无论有什么的意识形态，如果散布仇恨或者是仅仅由于他人的讲是攻击或者是排斥他人，念书上就没有他们容身的地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华盛顿或者在撤销对华商品关税问题上作出让步，美国会推出决议案支持世界新闻自由。不过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的军力报告。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五角大楼最新中国军事报告，中国继续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向国会递交了最新中国军力年度报告，称中国军力正在多个关键领域谋求缩细与美国的差距。五角大楼5月2号星期四发表的2019年度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用了120多页篇幅详细描述了一年来中国在提升和施展军力中的发展变化，并着重描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报告说，虽然中国停止了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地活动，完成了在三个岛礁上的主要军事设施的建设，但是它继续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亦即中国称的南沙群岛上实施军事化，包括部署反舰防空导弹系统。报告说，目前还未看到中国在这个海域展开大规模空中行动。国会特别关注中国提升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以阻止美军介入中国未来可能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采取的军事行动。国会另外一个关注焦点是中国努力提升水下作战能力，挑战美军在这个领域长期享有的优势。五角大楼在今年的中国军力报告中对这些领域的发展都有所描述。海军作战部副部长莫兰上将星期二在参议院军委会为核准他担任作战部长举行的听证会上说，中国正在水下作战领域投入大量资源，包括将岸边、海上、太空、天空和海底探测器融为一体，建设海底预警和探测系统，但是他不愿意在公开听证会上做出更多说明。依照法律规定，五角大楼每年必须向国会递交中国军力报告，定期向国会议员通报国防部对中国军力与安全事务的评估。国防部在编写这份报告时，通常与美国国务院和其他政府部门协调，因为这份军力报告反映整个美国政府对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的评估。同过去那几年一样，直至报告公布前的几小时，有关部门 仲对报告的具体内容和措施进行最后的修订和平衡。五角大楼发表年度中国军力报告之际，国会正在审议总额超过$7,000 billion的2020财政年度国防预算。这项预算因程序和规律问题，正在国会经历巨大挑战。军方高级官员警告说，如果这项预算不能够如数获得通过，中国和俄罗斯可能会进一步削弱美国的军事优势。美国国防部因为发表中国军力报告，时时受到中国的指责。北京批评五角大楼渲染中国军事威胁，为增加国防预算寻找藉口，要求美方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年度报告。中国坚称自己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在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跨党派议员5月2日星期四率先推出决议案，强调新闻自由的重要性，谴责对新闻工作者和新闻自由的攻击与威胁，并重申美国政府视新闻自由发展为首要目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最近几年是部分记者记忆中最危险和最具生命威胁的时间。众议院中推出决议案的民主党籍加利福尼亚州联邦众议员谢安达在声明中说，每一日记者冒着生命危险从世界上一些最专制的政权和战区进行报道，并在揭露腐败和虐待等方面的消息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与谢安达共同提出决议案的为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来自俄亥俄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夏伯特亦都在声明中称，一个自由独立的新闻媒体是至高无上的，它能够对世界各国政府进行问责。决议案以大篇幅记录中国系统性严重的打压新闻自由的做法，并批评中国是全世界新闻环境最恶劣的国家之一，指出中国政府透过不同方式缩限国内外政治言论，其作法包括锁定在中国的独立和外国媒体，藉由拒发签证、监禁、拒绝为受监禁记者提供医疗照顾和限制其法律委任途径等系统性的骚扰，广泛监察和审查在线和社交媒体内容，包括禁止虚拟专用网络，利用国家的全部力量压制内部不同意见，特别是可能导致政治变革的不同意见和批评中国领导人的内容，通过统战部和有关活动向外国进行宣传，试图恐吓报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以监禁或其他的方式骚扰记者的家人，以及倡导主权互联网模式，并出口技术，以增强其他威权政权压制网上异议和检测其人民活动的能力。决议案的内容中提到，记者无国界公布的2019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警告说，可被视为记者能够完全安全的工作的国家数量持续下降，而独裁政权则不断加强了对媒体的控制。同时，自由之家的2019世界自由状况报告亦都指出，全球言论自由在过去13年不断下降。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2018年全球有至少54名记者因为新闻报道而被杀害，其中至少34宗为谋杀案件。全球两个对记者工作最致命的国家为阿富汗和叙利亚，记者最危险的新闻主题为政治，其次为战争。去年全球总共有251名记者被监禁，超过半数的记者是被土耳其、中国和埃及所关押。提出国会众议院决议案的谢安达议员为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他在声明中还谈到，记者的每一个死亡和每一次监禁都是对新闻自由和问责制度的打击，美国不会视若无睹。同名决议案在参议院方面，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梅嫩德斯和委员会共和党成员鲁比奥共同提出。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美中两国最新一轮谈判在北京结束，虽然白宫表示双方谈判富有成效，但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透露，双方在是否以及如何撤销彼此互征的惩罚性关税的问题上仍然僵持不下，成为谈判最后阶段的主要障碍。目前看来，由于在撤销关税的问题上中方无路可让，再加上美国多个商业和农业团体施压，华盛顿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妥协，以期达成与中国的贸易协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5月1号星期三发表声明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美国财政部长鲁钦5月1号结束了和中国副总理刘鹤的富有成效的会谈。会谈目的是希望能够在重要结构性问题和重要平衡美中贸易关系上取得显著进展。声明中说，刘鹤将于5月8号抵达华盛顿继续谈判。在此之前，白宫办公厅主任米克·马尔瓦尼表示，美中贸易谈判有可能在未来两个星期内产生结果。《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刘鹤下个星期访美时，双方可能在那一轮谈判后达成协议。不过，据熟悉谈判的人士透露，在双方努力敲定最终几个议题之际，是否可以及如何撤销美国对中国价值2500亿美元输美商品的关税，成为美中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美国之音此前亦都曾经报道过，撤销加征关税成为美中达成贸易协议的最后障碍。其中主要原因是，中方认为在贸易协议达成后仍然保留关税会使北京感到有失尊严。这样一份协议会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颜面扫地。美方目前的立场是，至少仍保留部分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以保持对中国的压力，确保中国执行协议。有分析认为，最有可能是保留对首批价值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然后依据中方兑现协议的情况逐步取消这一批的关税。但中方坚持认为，在协议达成后，美方应该一次性取消对全部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这样如果美国坚持保留对价值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的话，中国亦势必保留对美国价值500亿美元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其中将包括对美国农产品的关税。美国的一些农业团体对此表示担忧。这些团体表示，这个意味着即使美中达成贸易协议，一些关税可能依然存在，而且美中之间再次贸易摩擦并彼此加征关税的不确定风险亦都依然很大。咨询公司顺丰全球策略的创办人兼首席咨询师布鲁斯·克什说，他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美中这样的双边谈判中，他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具体的问题而不是达成广泛的规定，亦都不是达成一个广泛的框架，确保两国的贸易关系根据稳定性。虽然中国已经承诺将大幅采购美国的农产品，但是具体的数额仍不得而知，将取决于最终美中谈判情况。彭博社4月30号的报道说，受贸易战的影响，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农业生产者的个人收入出现自2016年以来的最大年度下滑。报道说，在贸易战、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一系列自然灾害等多重的因素的叠加下，美国农业生产者正面临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由于乡村选民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键支持者，这个将使到美国的谈判代表在与中国的谈判中面临政治压力。除农业团体以外，代表美国零售商、石油生产商、渔业和软件行业的几个游说团体4月22号亦都曾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在美中贸易协议达成后，美国应该全面立即取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美国化学理事会、消费技术协会、信息技术产业理事会、国家渔业协会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给特朗普的信中说，美国企业和农户曾经被承诺关税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一切伤害都是值得的， 而一份不能够取消关税的协议将等于是对勤劳美国人民的承诺的背弃。这些团体是支持自由贸易的美国人联盟的一部分。金融时报4月30号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放弃美中贸易谈判中美方一项核心诉求，即要求中国停止对美国商业网络的入侵行为，目的是尽快达成与中国的贸易协议。报道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表示，很多议题都从谈判中剥离出去，因为特朗普总统想要一份协议，最终的出路有可能是中方在其他领域作出更大让步，从而换取美方在关税问题上做出妥协。就在最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在北京落幕之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5月1号放出消息，称该机构将推出12项对外开放的新举措。这些的新措施包括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法人银行的100亿美元总资产的要求，取消外资银行开展人民币业务的审判程序，以及按内外一致的原则，同时取消单家中资银行和单家外资银行对中资商业银行的持股比例。此外，中国还计划取消外资银行到中国设立分行的200亿美元总资产要求。已经初步敲定在4月29号那个星期和5月6号那个星期再举行两轮谈判，目标是在5月底或者6月初使两国元首举行签约仪式，从而化解已持续近一年的美中贸易战。现在看来，双方谈判剩下的最后一个重大分歧就是美方是否同意一次性全部撤销自去年6月以来对价值2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陆续加征的10-25%的惩罚性关税。在此之前，据美国财长鲁钦透露，美中双方已经就设立一个双向的贸易协议执行机制问题达成一致。除了金融领域以外，中国已经承诺在云计算领域向美国科技公司开放。中国一直以国家安全为由严格限制跨境数据流动，拒绝在该问题上让步。北京还在另一个关键领域向华盛顿做出让步，也就是贸易协议的执行机制。中方一度拒绝接受一个所谓执行机制，但是现在有关执行机制条款的谈判已接近完成，但美方在这个问题的谈判中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也就是同意该机制的双向性，即美中双方都可以利用该机制向对方发起挑战。美国财政部长鲁钦4月29号启程赴北京，对前福克斯新闻表示，执行机制的条款只需再进一些的微调。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在上个星期正式宣布参选之后，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前副总统拜登成为民主党参选人阵营的领跑者。竞选活动开始以来，拜登直接挑战特朗普总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副总统拜登星期一在匹兹堡进行首场竞选集会，支持者热情高涨。他明确地表示，他将会挑战特朗普总统具有分裂性的领导方式。
We have to let them know who we are.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话：，佢哋要让佢哋知道呢个系边一个。民主党人同独立参选人有同样嘅价值观，大家都要希望，唔好恐惧，大家要团结，唔好分裂。最重要嘅就系我哋系要真相，唔系要谎言。拜登支持者好早就嚟到参加呢次嘅活动。威廉姆斯表示，拜登系有经验，而且佢系一个诚实嘅好人。我相信呢个对我嚟讲系十分之重要。特朗普总统嘅竞选活动亦都系如火如荼咁展开。响威斯康辛州嘅一次集会上边，特朗普展开咗对民主党嘅攻击。
So Democrats are now the party of high taxes.
特朗普表示，所以民主党代表住高税收、高犯罪率、开放边界、孕妇晚期堕胎、骗局以及系狂想。共和党是所有美国人的政党，这个就是现实，是常识。虽然两人都已经70多岁，特朗普仍然在推特上面特别强调拜登的年龄。
vibrant man.
特朗普表示他自己是一个年轻有活力的人，看看拜登，他是不知道他是怎样。拜登目前在20名的民主党参选人当中处于领导的地位，紧接着就是佛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桑德斯认为美国是需要全面的改革。
Our job is not just to win the White House, it is to transform.
桑德斯表示，我哋嘅任务并唔系仅仅系赢得白宫，我哋系要改变美国嘅经济同政府。分析人士话，目前其他民主党参选人并不惧怕拜登嘅领跑姿态。
The field's much wider open, and you know, Biden.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管理研究院副教授达莱克表示，竞选角逐场是开放的，对于拜登来讲，这么早的民意调查并不能够是说明什么东西，只能够讲很多人知道他，并且对他印象不错。民主党能够在人数众多而且多元性的参选人选出2020年的总统候选人，这个其中还包括几名女性候选人，还有少数族裔。专业人士他们亦都在这里寻找能够迎战特朗普的有力候选人。
We have the most diverse field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
美利坚大学的分析人士斯威尼说，大家是拥有美国有史以来最多元性的参选人，民主党选民能够从中是作出选择，而民主党在初选当中选择候选人的时候，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是能够在2020年打败特朗普的人。目前有这个疑问的大多数民主党选民认为拜登就是答案。分析人士说，这个是他们在民意调查当中表现优越的主要原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
上个月才宣布参选总统的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美东时间5月1号与特朗普总统在白宫进行了会面。此举对于郭台铭的总统之路有什么影响？台湾朝野立委做出了不同的解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美国东岸时间5月1号在白宫接见了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双方就该集团在威斯康辛州的投资案等议题交换了意见。上个月宣布参选下一届总统的郭台铭表示，特朗普告诉他总统这个工作不好做，不过为他加油。郭台铭还告诉特朗普，如果当选总统，他将会是一个和平的制造者，而不是麻烦制造者，同时都会加强美台之间的贸易。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总统应该是以国外投资者的角度来到接待郭台铭，双方的会面不见得会为郭台铭的总统之路加分。他说，
当然他要经营对美关系嘛，但是我觉得台湾人民很清楚知道富士康在中国百万的员工，那郭台铭三分之二的财富在那个地方，我们选一个总统是要被北京控制。
他说当然他要经营对美关系，但是台湾人民很清楚知道富士康在中国百万的员工，郭台铭三分之二的财富在哪个地方，我们选一个总统是要被北京控制的，还是被台湾人民控制，我觉得台湾人民会看得很清楚。王定宇委员还说，美国的传媒智库的将郭台铭定位为倾向中国的富商，这样的定位很可观亦都很真实，郭台铭是不是能够成为台湾总统，台湾人民自己会做出决定。郭台铭是国民党资深党员，4月17号宣布参选总统的当日亦都获得颁发国民党中央委员荣誉奖状，并同意参加国民党的总统初选。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郭台铭这次同特朗普总统会面，又多了一个国民党总统初选参选人的身份，当然会带给外界更多不一样的想象。他说，
到底实际上谈了什么啊？可能有一些是不是全部都揭露，这我们不知道了，但是从郭董他在宣布参选，然后也到白宫去，那可见他
说到底实际上讲出啲乜，系唔系全部都揭晒出嚟，我哋唔知道嘅。但系喺郭董宣布参选之后去白宫，可见佢喺参选上嘅谂法，点样处理美中贸易战对台湾带嚟嘅影响，可能系佢未来喺经济蓝图或政见上会提出嚟噶。 江启臣委员仲指出，因为郭台铭有实际的企业经验，这个亦都是他的强项，经由和美国总统的会面亦都证明了他有这样的能力。郭台铭仲对传媒说，如果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仍然会争取到华盛顿和特朗普总统见面，亦都希望北京能够给予中华民国空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是新闻提要。中国强化北极活动，为军事部署铺路。全球网络安全官员讨论统一5G安全准则，联手抵制华为。南韩表示正尽力确保被中国拘留脱北者的安全。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现在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在5月2号向国会递交的2019年中国军力报告当中表示，中国在北极地区不断强化的活动可能为加强在该个地区军事存在的铺平道路，包括部署潜艇作为反制核攻击的威慑力量。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在去年公布的首个官方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当中列举了中国在北极开发航运航道的计划，延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形成北极一带一路。报道表示，中国虽然是非北极圈国家，但是中国在该个地区越来越活跃，并且在2013年成为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这个引发了北极国家的中国长期战略目标，包括可能的军事部署的担忧。报告仲注意到，中国军方将会发展现代化潜艇力量作为一个重点。中国海军目前拥有四艘核动力弹道导弹的潜艇、六艘核动力攻击潜艇，以及是50艘常规动力攻击潜艇。报告表示，中国发展潜艇力量的速度有所减缓，但是到2020年可能发展到拥有65到70艘的潜艇。南韩外交部表示，正在尽力确保逃离北韩后被中国拘留的7名北韩人的安全。南韩外交部长康京和表示，他们正在动用一切的外交资源确保他们的安全，不会被强迫返回北韩。康京和在星期五在首尔对记者讲话时候未有透露详情，只是表示这个个案是十分之敏感。他还说，事关他们的安全，同时无论他们身处何方都是需要所在国的进行妥善的商讨。这些北韩人面临着被强行遣返回北韩。中国不承认北韩人为难民，而将他们视为是非法经济移民，通常将他们遣返回北韩。在各国准备推出下一代电信设备的时候，全球网络官员星期四在布拉格讨论了如何确保 5G 网络安全，中国和俄罗斯未有受到邀请。美国一直试图限制盟友在建设 5G 网络的时候使用华为等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的技术，因为担心中国会利用华为开展间谍活动，华为则是否认有关的指控。来自欧盟、北约以及美国、德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代表参加了在布拉格举行的会议，他们都表示全球合作是确保 5G 网络安全的关键，希望此次的会议能够达成一份实践纲要，为各国协调安全以及政策措施是奠定基础。中国和俄罗斯未有被邀请，根据路透社看到的一份文件的草案显示，参与会者正在是讨论设置一些中国供应商难以满足的安全条件。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星期三解雇了他的国防大臣，原因是发现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是向记者泄露了一项秘密决定。该个决定允许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参与英国 5G 网络的部分业务。而在这位国防大臣被解职的时候，美国再次就华为向盟友发出警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特将军表示，如果他们不能够是互相保证网络安全，美国就不能够交换信息，这个将会阻碍了大家成为盟友，阻碍是好像过去这样的自由分享信息。英国是几个使用华为下一代技术的欧洲国家之一，这个引发了英国和华盛顿的分歧。无国界记者组织星期四呼吁中国披露《人民日报》前高层胡恩坠楼案的内幕。去年11月6号，中国党报《人民日报》旗下杂志《新闻战线》66岁的退休总编辑胡恩在该报社19楼跳楼身亡，传播是传闻胡恩自杀原因是因为他的帖子是被删除，官方至今未有发布任何的公布。美国国防部在
上个月宣布将一笔新的 4.19 亿美元的合同发给武器生产商雷神公司，为美国海军、空军以及包括台湾在内的20多个政府生产响尾蛇导弹。根据五角大楼的宣布，这笔合同总金额是大约六成，是为美国海军以及空军提供武器系统的升级，台湾只是占其中的 0.04%。雷神公司的将依据合同向全美各地制造厂生产的导弹系统，包括是第二批次以及是第二批次升级版的战术导弹测试弹，所有生产工作预定在2022年10月完成。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当大规模枪击会促使幸存者自杀；五四运动100周年来临之际，北大多位左翼学生劳动节实习遭集体失踪。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国防预算遇到国会强劲挑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新财年国防预算在国会遭遇迄今为止最大的挑战。掌管国会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对五角大楼在提交预算时，将数额庞大的支出计划归类为海外应急行动经费提出强烈质疑。军方领导人警告说，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利用美国的国防预算争执迅速发展军力，威胁美国利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权力好大的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军事小组5月1号星期三举行听证会，国防部和军方最高官员都到场作证。军事小组主席民主党人彼得·维斯克洛斯基在开场白中粗刺强硬地说，行政当局将1000多亿美元预算纳入海外应急行动经费来躲避预算控制法的做法冒犯了他。专程列席听证会的拨款委员会主席尼塔罗伊亦都说，他非常忧虑白宫和五角大楼以海外应急行动经费为名申报巨额预算的做法。国防部今年3月宣布向国会申请总额7183亿美元的2020财政年度国防预算，其中1650亿美元被归类为海外应急行动经费。五角大楼官员当时说，这个新预算将为美国与中国及俄罗斯的大国竞争再迈出坚实的一步。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立汉在5月1号星期三的听证会上警告说，如果按照2011年通过的预算控制法对国防部实施自动减资，美军会再次受到重大打击。沙立汉说，在过去几年中，自动减资对美国军队的伤害超过战场上任何敌人对美国的伤害。毫无疑问，今日美国的对手一啲都没有放松。来自加州的民主党籍议员阿吉拉对美国之音说，他对五角大楼官员有关中国与俄罗斯对美国威胁的描述没有异议，但是他认为政府应该以正当方式向国会申报国防预算，不应该以海外应急行动经费为名蒙蔽过关。阿吉拉说，这个是在玩预算花招，情况有点乱，他们需要更好的处理这件事。如果美国需要将超过7000亿美元花在国防上，这样他们就应该诚实地对待这件事，表明他们需要这么大的开支。国会审批新财年国防预算的程序刚刚开始，阿吉拉议员说，他会视拨款委员会主席如何对预算做出修改，再决定是否投票支持这一项庞大的开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在五四运动100周年来临，中共高调纪念并鼓励青年到艰苦的基层磨练之际，北京大学多名想在劳动节期间体验工人生活的左翼学生失联，另有学生在校园内遭控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街市工人声援团与中国知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在5月1号发布的消息，4月28号结队前往北京亦庄打工体验劳动的五名北大前马克思主义学会的成员邱占轩、招柏荣、孙家贤、李子怡和王汉书 29号早上8点落咗夜班之后，全部失去联络。较早前呢啲学生拍到几名便衣从北大到亦庄嘅工厂一路跟随住佢哋，并通知厂方要严加监视。胡佳表示，初步判断佢哋被国保人员非法拘禁，并可能扣押至5.4100周年纪念日之后噶。同时，曾经因为关注同埋声援深圳街市科技工人要求建立工会而遭到打压嘅北大药学院2016级本科生沈宇轩，29号晚上10:30喺同另外一名同学喺医学部自习嘅时候，突然遭到警察、保安等暴力对待。消息表示，沈宇轩通过短信发消息，话自己上厕所嘅时候，几名男警察破门将佢拉出厕所，按喺地上，反绑双手，强行带走。随后被约谈到凌晨2点，但是沈宇轩29号早上再次失去联络。此外，北京校内的几名学生29号在做晨操的时候，亦都遭到几名态度非常嚣张的警察公开尾随。胡佳发出推文表示，一年来北大已经完全1984化，学生会时刻受到监视和控制。胡佳指控前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党委书记邱水准调任到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之后，就以国安和国保秘密组织的国家黑社会势力网络完全控制了北大。对此，街市工人声援团一号劳动节在推特发出声明，声援因为劳动被消失的北大学生，并形容这件事是北大实验版的1984。英国作家奥威尔曾经在1949年出版过一部反极权的政治讽刺小说《1984》。文章指出，4月29号，北京五环外的亦庄五名北大前马会的同学被消失。为了过真正的劳动节，他们刚从12点的夜班劳动中走出来。文章形容4月30号光鲜亮丽的人民大会堂里面满树红旗，总书记发言，要积极鼓励青年到艰苦的一线吃苦磨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团结工会一词的发明者，波兰团结工会创建人之一莫杰列夫斯基几日前在华沙去世。他同时被认为是上个世纪80年代席卷波兰民主化浪潮的设计师之一。莫杰列夫斯基出身红二代，他的生平经历亦都反映了知识界和工人阶层，以及教会的联合是波兰民主化运动成功的关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波兰著名历史学家，被称为上个世纪波兰民主化浪潮设计师之一的莫杰列夫斯基，4月28号在华沙去世。莫杰列夫斯基，波兰前总统亚文萨和其他几个被认为是团结工会运动的创建人，正是莫杰列夫斯基在1980年发明团结工会一词，将当时反抗共产党统治的波兰独立工人运动和民主反对派力量称为团结工会。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波兰军管和戒严之前，团结工会最鼎盛时期的参加人数曾经接近1000万人。莫杰列夫斯基嗰阵时系团结工会嘅第一任新闻发言人。莫杰列夫斯基出身波兰红二代，佢嘅继父老莫列夫斯基系波兰著名共产党人同法国共产党党员。老莫杰列夫斯基二战结束后曾出任波兰驻苏联大使，后嚟成为波兰外长同波兰科学院院长。1937年喺莫斯科出生嘅莫杰列夫斯基会讲俄语。他的生母是俄罗斯人，生父在他出生几个星期后就在当时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捕。他后来被过继给老莫杰列夫斯基。老莫杰列夫斯基当时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刚刚出狱，幸免于难。同中国的很多红二代一样，莫杰列夫斯基的童年亦都在苏联的特殊幼稚园中度过。这些的幼儿园专门接受世界很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和左翼活动人士的子女。当莫杰列夫斯基的家庭经历导致他后来成为坚定的斯大林体制的批判者。二战结束前夕，莫杰列夫斯基随同生母和继父前往华沙定居。50年代进入华沙大学后，莫杰列夫斯基开始了他的持不同政见活动。 他与其他的同学组织了半地下的俱乐部讨论时政，同时支持当时的波兰工人抗议活动，并积极为波兰工人运动寻找理论基础。莫杰列夫斯基1964年被波兰统一工人党，亦都就是波兰共产党开除出党，但是他跟着下来成为1968年波兰学生抗议活动的领袖。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莫杰列夫斯基和当时波兰艺术节知识界的很多人士一样，加入到当时的工人抗议和罢工浪潮之中，并积极为抗议活动出谋划策，寻找理论支持。1989年波兰民主反对派力量团结工会与执政的共产党举行圆桌会议时，莫杰列夫斯基是来自团结工会一方负责与共产党谈判的主要代表之一。波兰民主化后，莫杰列夫斯基曾经一度担任参议院议员，但是他在90年代中期退出波兰政坛，成为大学教授，专心从事欧洲中世纪早期历史的学术研究，稍后担任波兰科学院副院长。由于长期从事持不同政见活动，莫杰列夫斯基前后在波兰共产党的监狱中度过了8年多的时光。莫杰列夫斯基不同意将他和亚文萨以及其他的一些知识分子称为团结工会创建人的提法。他说，几十万波兰工人才是团结工会的真正创建人。莫杰列夫斯基说，根据马克思理论，工人阶级创造革命，而他和其他的波兰知识分子的加入刚刚好为那场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导。他还表示，共产党早已经在波兰丧失民心，很多人当时已经不相信或者是从来就不相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是他们仍然走形式表面上服从共产党领导。因此到了80年代初期时，波兰才有这么大规模的罢工活动。熟知马克思理论的莫杰列夫斯基擅长从马克思理论的视角批判波兰和苏联共产党。他曾经表示，共产党已经不代表无产阶级，而变成了骑在劳工阶层、农民和知识分子头上的专制政权。正因为这样，莫杰列夫斯基亦都成为波兰共产党和苏共宣传机器当年的重点攻击和抹黑对象。莫杰列夫斯基思想左倾，但是他主张波兰民主变革应该避免流血，支持民主反对力量与执政的共产党谈判寻找妥协。他因此亦都遭致来自团结工会内激进力量和亲天主教会势力的批评。莫杰列夫斯基去世后，一些历史学家将他称为20世纪后50年波兰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但莫杰列夫斯基的生平亦都反映了知识分子与工人联合起来是波兰民主化成功的关键因素。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认为，知识界、工人和天主教会这三者联合在一起，最终导致共产党在波兰垮台。但莫杰列夫斯基生前表示，各阶层都加入了当年的抗议活动，比如工人罢工占领很多工厂后，农民随后行动为罢工工人送去食品食物。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共产主义一直被拥有浓郁天主教传统的波兰社会视为异物，无法接受。当30年前开始圆桌会议时，那阵时就已经决定了共产党政权的命运。
Коммунисты признали, что антикоммунисты равноценны и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ила, с которой надо договариваться, не сажать, не преследовать.
伊克洛夫说，那个等于共产党将团结工会当成与自己及平等的一股政治力量，必须应该与团结工会达成妥协，而不是逮捕、判刑和驱散。圆桌会议这个策略一实施，胜负就已经见分晓。莫杰列夫斯基说，熟知工人运动、列宁理论和共产党起家历史，波兰共产党当时就已经很清楚，如果承认团结工会，让团结工会合法，这样就等于宣判执政的波兰共产党死刑。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 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今年三月，三名与学校枪击事件有关的人在十日内自杀身亡，其中两个人是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的马杰里斯通曼、杜格拉斯高中枪击事件的幸存学生，第三位是2012年在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失去了六岁女的父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在科罗拉多利特尔顿发来的报道。
距离科罗拉多州利特尔顿的哥伦拜恩高中大规模射击事件已经有20年了。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在这段期间，全美国有229间学校，约有223,000名美国学生曾经面对枪支暴力。精神科医生唐纳德·弗里德海姆说，啲细路仔有好强嘅适应力噶，佢哋可以恢复翻，佢哋可以解决问题，佢哋可以应对。弗里德海姆话：喺校园枪击之后有自杀念头嘅人，有时系对之前嘅负面经历作出嘅反应，好似校园枪击咁样嘅创伤，会激起对翻以前创伤嘅所有感受、痛苦同埋沮丧。杰里米·里奇曼喺2012年失去咗桑迪胡克小学一年级嘅女之后啊。几年之后，他在今年三月份自杀了。李奇曼自杀之后的几日里面，马杰里斯通曼杜格拉斯高中枪击事件中的两名生还者亦都自杀身亡。弗里德海姆说，时间可以治愈一切，只有一件事除外，这就是失去小孩子。时间永远都不会愈合，失去小孩子是反自然的，他留下永远不会完全愈合的伤疤。根据国家创伤后应激障碍中心的数据，超过四分之一的大规模枪击事件的生还者都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有研究已经将创伤后应激障碍和自杀联系在一起。1999年哥伦拜恩高中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13个人死亡之后，该社区就有两个人自杀身亡。布拉里德在这间丹佛地区的学校任教，他说他在创伤之后应激障碍中挣扎，并且有自杀的念头。生还者里德说，痛苦不停地折磨他，感觉他永远都不会停止。夏维兰也亦都幸免于哥伦拜恩大屠杀，他现在是丹佛公立学校的心理咨询主任。他说，这些枪击活动几乎撕毁了你每一个自我认知，他的目标就是这个，是不是？所以这些父母他们的小孩子在他们本应该学习的环境中被带走了，然后你就会失去这个社区，你失去很多我们在这个世界喜欢的东西。这样也凸显了一个事实，跟大规模枪击相关的受害人数远远超出官方人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发自科罗拉多州利特尔顿市的报道。
委内瑞拉的权力斗争亦都在其驻华盛顿特区的大使馆上演。马杜罗的支持者占领了大使馆，使其免于陷入反对派领导人之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科马多夫斯基的报道。
几个月之前，马杜罗政府的委内瑞拉外交官从大使馆撤离，但是大使馆并不是空的。活动人士以及是马杜罗的支持者占领了这一座的建筑，阻止美国官员以及是委内瑞拉反对派进入。这些马杜罗的支持者大多是美国人。
We're the ones that are not breaking the law.
唔係犯法嘅人，佢哋係得到總統馬杜羅嘅完全許可，全體支持嚟到呢一度。因此，如果美國國務院以及執法部門進入呢一座嘅大樓，而佢哋有咁樣嘅標識，係禁止咗佢哋進入噶，佢哋就係犯法嘅人。瓜爾多嘅支持者聚集喺使館內，被禁止入來。呢一名拒絕透露姓名嘅男子聲稱自己係委內瑞拉人，佢同美國嘅馬杜羅支持者談論該個國家發生嘅事情。
The reality I manage is very different.
瓜爾多嘅支持者話：佢所應對嘅現實同佢哋所應對嘅現實係非常之唔同。佢哋教我哋係了解美國，佢哋係試圖話俾佢哋知呢個國家嘅現實。留俾活動人士嘅時間唔多。美國官員唔承認馬杜羅政府，但係抗議者話佢哋已經做好咗被迫離開嘅準備。
If the police come, take us away, they take us away. We accept.
活动人士表示，如果警察嚟将佢哋带走，佢哋就将佢哋带走噶。佢哋系冇反抗嘅力量，喺任何情况之下都唔想用暴力嚟反抗，所以佢哋系接受呢啲嘅风险。委内瑞拉大使馆嘅现状展现咗该个国家嘅危机。两位总统，两种唔同嘅意识形态，两派都坚持自己嘅立场，但系最终边一个会赢呢？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科马多夫斯基喺华盛顿报道。
一项新型的乒乓波机械人有望给人类新技能，展示机械人怎样在工作场所和人类互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迪安娜米奇尔在拉斯维加斯报道。福尔菲斯是一个巨大非常擅长乒乓波的机械人，令人惊讶的是他的目标并不是赢得比赛，他的程序设计是为了使球赛继续进行，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提高人类对手的技能。欧姆龙自动化公司主任麦克陈说，这个是为了向这里的每一个人展示人工智能和机械人可以用来提高人类的技能。在这种情况下，福尔菲斯教授的技能是乒乓波，而机械人并不完美。麦克陈说，福尔菲斯会出错，因为他也在学习。福尔菲斯是一个人工智能学习算法，他总是在试图优化增加而不是减少回合数，所以这个和赢波无关，他与对手打出的回合越多越好，因为这个是乒乓波玩家获得更多练习和技能的唯一途径。创造了福尔菲斯的日本电子公司欧姆龙正在不断改进自己的机械人，今年由于安装了新的袖关节和腕关节，福尔菲斯可以打旋转球。拉斯维加斯黄金骑士队阿力克斯陶克职业曲棍球运动员说，当他开始越打越多的打旋转球的时候，他亦都开始打回旋球，这个很惊人。陶克说他非常的震惊。这种机械人怎样在工作场所使用呢？麦克陈说，在这个例子之中，他们的移动机械人四处移动，无疑比人类工人提供更多的产品和供应，来确保他们的生产效率。这个机械人能够理解工人选择的磁铁，然后将磁铁给他们。麦克陈说，在福尔菲斯的例子之中，他们用机械人来快速打乒乓波。在这个案例中，他们使用机械人快速地为他们的参与者送磁铁。但欧姆龙强调，公司的目标是创造帮助人类工作的机械人，而不是取代人类的工作。麦克陈最后说，他们非常兴奋能够带来人类与机械和谐相处的消息。欧姆龙并没有说福尔菲斯的下一步计划。美国之音记者迪安娜米奇尔拉斯维加斯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 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啦，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出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杜淑妍。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